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啊，感谢神啊！我们在约书亚记已经讲了很多次了，大概有快到两个月的时间。那么我们今天呢，来到这个约书亚的第九章。那么第九章里面呢，很像也是一个插出来这样一个小故事。但是我们知道，这是一段历史，这是一段真真实实发生在以色列进迦南途中的这样一段历史。但是我们也知道，神借着历史要启示我们今天的人。历史里面每一个事件不光光是历史，对不对？历史里面的每一个事件在圣经里面记载的，通过神的灵感动作者记下来的，都要在历史的长河里面继续说话。圣经里面说亚伯怎么样，凭着血人就说话，直到今天。所以有人说，圣经里面说话时间最长的一个人是谁啊？大概就是亚伯。大概就亚伯，他是这个这么多年仍旧说话，仍旧说话。我们看到这个读到这本书的时候，读到他的事这个故事的时候，就知道亚伯是一个义人，他是信靠耶和华的，啊，他的信也救了他。那么今天我们看到另外一群人，也是因着他们的信救了他们，这群人叫做基遍人，啊。所以我们在这个我们讲这段这个经文的之前呢，我们先来到我们的主的面前，我们有一点祷告。主耶稣，我们实在是感谢你，我们知道你是又真又活的神，你不光光是历史里面，你不光光是这个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主，你是今日啊永在的神，你是活神。主，我们愿这段经文让我们能够看到，主，你是怎样一位守约施慈爱，主啊，又让我们看到我们凡是来到主你面前的人都得了拯救，都得了供应，都得了恩典，都得了怜悯。我们看到你是怎样的一位有怜悯、守约、施慈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愿这些信息今天都能够来到我们弟兄姊妹的身边，来到我们的心里面，好让我们回去的时候能够与你更加的亲近。没有认识你的，我们愿意来到你面前寻求那个永生的生命，好让我们不至于死亡，反得永生。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好，那么还是一样啊，背景就是我们讲约书亚已经这么长时间，我想很多弟兄姊妹对约书亚这本书读了很多很多遍，对吧？那么在这个时候呢，还有一些可能朋友们不是每次都来，或者说对这个约书亚这本书并不是特别了解。那么在讲今天这段经文之前呢，那我们稍微有一点点背景的回顾啊，那我就还是通过两个问题大家一起来回答。那么第一个问题是，以色列军队在这个时候，我们刚刚读到第九章，我们也知道基遍人呢，有一群人叫做基遍人，对不对？等一下我们讲这群人。那么基遍人呢，他们来到这个耶路不是耶路撒冷，来到这个以色列的军队面前来求和。那么在这个时候呢，这个场景下面，以色列军队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啊？他们上一次在干了什么？或者牧师在上一次的信息里面，大家来过听过的话，上一次有一件事情，什么样的事情发生了？哎。打了败仗，后来又转败为胜了，对不对？大家记得哈，先打了败仗，为什么打败仗？因为有一个人叫亚干，对不对？他娶了什么？当灭之物，神不让他娶的，他就娶了。娶了之后呢，又掩藏、掩盖。但我们知道这件事情在神面前是掩盖不住的，就出来暴露出来了。然后呢，以至于整个影响到了以色列全家。所以上一次的时候，牧师有一张 slide， 我记得很清楚的，就是说这边是外部的，这边是内部的，对吧？所有以色列外部的这个军队的进展，军队的这个胜负，都跟他内部的属灵的状态，内部跟神的关系，是否遵从神的话语，是否有一个谦卑的心，有一个直接的联系的。大家记得那张，对吧？啊，什么时候打胜仗，什么时候打败仗。那么以色列军队现在处于一个什么状态呢？实际上刚刚是转败为胜，对不对？从爱城的失败里面吸取了教训了，然后呢，通过遵守神的律法，然后与神亲近，从神那里有这样的一个智慧在那边，知道怎么打这个仗，把这个仗打下来了，把爱城拿下来了。当然你知道在这个以色列在这个河西啊，这个约旦河的西边，对吧？你知道这是一条约旦河，在东边，在西边，我们过了河到西边来，这就是迦南美地。那么这里所向披靡，然后以至于它的风声啊就传到了众这个迦南王的耳朵里头。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呢，也是希望大家我们一起来回顾的，就是说神让以色列人对迦南人的态度是什么。要除
灭，
对吧？要把所有的迦南人怎么样，
除灭，
赶出去啊，灭掉灭尽。这个我觉得前几次大家如果来到我们当中来，这个牧师的讲道也是很清楚的，这个并不是说神就是那样一位残忍的啊，好像这个知道，你知道所有人呢、啊、在神那里，我们是这个在圣经里面一而再再而三的告诉我们有一本账在那边。什么意思？等你的神告诉这个以色列人说，等到亚摩利人的恶满了的时候，怎么样，必要追讨他们的罪。所以呢，是每一族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有一本账在那边，什么时候这个罪都满了，可能要等很多年呢、啊、神要追讨这个罪。然后呢，这时候呢，迦南这族人呢、啊、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非常败坏的，我们也知道是一个非常非常败坏的状态里面啊，有很多的有一个弟兄以前告诉我们说，如果是迦南这个时候人类啊，这个以色列进迦南的时候，人类处在一个可能要如果继续的按照迦南的方式去往前走的话，就要处在一个叫灭绝的边缘了。那这个因为里面各样的事情你可以想象到的嘛，把小孩把自己的孩子拿出去金火烧在他们神的面前，那么各样的这个异教的风俗习惯，以至于让人类的这个生存呢、啊、都是在一个非常非常这个一个边缘在那里。所以神让以色列人能够进迦南去，不光进迦南去怎么样，要把这些败坏的这些神这个经审判的这些民族啊，要把它除光除尽。但是是不是说神对于这些人没有怜悯呢？不是的，对不对？我们前面已经看到过有一个例子了，这个例子是谁啊？拉合。拉合不光光是这个迦南七族里面的这样一个女子哈、啊，这里面的一个居民，然后还是什么？她还是一个妓女。那按照你这个我们现在的理解，就是说这是罪人当中的罪人，对不对？你说这个民族里面这些人本来都已经犯罪了，那么这个妓女在这边是一个罪人当中的罪人，但是因为她怎么样？她帮助了以色列人，她为什么帮助以色列人呢？因为他对神有一颗什么追求神的心，他要到神的面前来蒙拯救得光照，这是我们今天的新约里面的话。他要到神的面前来，他封闻这位神是一位伟大的神，他就把以色列人在迦南人面前这个所向披靡。他知道这位神是一位伟大的神，他要到神的面前来得拯救。所以在整本圣经里，不管是旧约也好，是新约也好，神给我们看到的信息是非常非常一致，非常非常统一的。什么意思？不管是你有罪恶多深的居民怎么样，有多大的罪的人，只要愿意到神的面前来，你有一个愿意蒙拯救蒙光照的心，你就必要得到拯救，必要得到光照，这是神的应许。那我们今天就看到通过这个故事呢，看看神是怎样来守约施慈爱的。你说我用什么样一段话来总结今天这样这个经文呢？就是守约施慈爱，对不对？等一下看看我们怎么样守约施慈爱哈。带着这两个背景的问这个回答哈，一个以色列人，这个第一个以色列军队刚刚是打了胜仗，就讲转败为胜，对吧？所向披靡。另外一个呢，神让以色列人对迦南人的态度是说除灭，把所有的迦南人都除灭啊，以至于以色列人不会留下网罗。你会看到后来以色列人留了很多迦南人，变成了他们的网罗，变成了他们的这个一个敌人。这个时候呢，在这个背景之下呢，那我们就开始到了今天的这段经文。这段经文呢，你看到说有两种不同的人，你要读这个第九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啊，两种不同的人。一种人呢是迦南的诸王，你去数一数，大概这有好几个王在那边，这几个王要怎么样？要联合在一起，你知道，让这些败坏的王啊，联合在一起做一件事情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对吧？因为每个人每个国家有每个国家的诉求，每个国家有每个国家的利益，到我们现在还是看到这样。你让这几个国家连在一起做一件事情呢、啊，非常非常难。所以你看到这个经历，你就想到了什么经历啊？在近代的历史上，这类似于这样子的这个事情啊，发生过很多次，对吧？因为想到说以色列人刚刚建国的时候， 那有一部电影，我以前在这个团契里面分享给大家，一个讲以色列的这个就是中东战争的中间的某一次啊。那个当时以色列的国防部长啊，叫做这个达央将军啊，达央将军。然后呢，这个当时这部纪录片啊，不是一部电影啊，我就讲纪录片，讲到说中东各国当时以色列刚刚在那里建国的时候，1948年的时候，对吧？刚刚建国的时候，50年代初，周围的这些列国啊，对以色列的态度。以色列建国之前，大家互相打来打去，你看到这个埃及，这是一个很大的旁边的一个。埃及跟这边的其他的这些国家有矛盾，伊朗跟其他这些地方有矛盾，什么伊拉克这些，这都是很多很多的矛盾。但是这个以色列刚刚到那里，一开始建国怎么样？所有的人开始就矛盾停下来了，开始怎么样？就开始说那个埃及当时说，我一定要把这群人呢赶回到地中海里面去。那他就在地中海旁边出来，我要把他抹掉，从地图上抹掉，把这一群人推回到地中海里面去。你们看那部，我下来找我把这个 link 发给大家看看啊，非常有意思。然后每个国家都是，就是跟这些诸王啊，这个当时的这个表情是一模一样的。我们要一起来把以色列推回去，这个地方绝对不能让他们重新拿到。结果后来怎么样？有没有说这个几次战争啊？一次打了一次以色列的这个疆土扩张一次，对吧？打到1967年的时候，耶路撒冷就回来了，打一次扩张一次，打一次扩张一次。那为什么呢？当然有很多政治原因你可以解释的啊，因为美国帮他，因为怎么样怎么样，对吧？有很多的政治原因你可以解释。但是怎么样，我们知道，我们属神的人知道，神在人的国中掌权，对不对？永生的神在人的国中掌权，这是但以理书的一句话，非常有名的一句话，对不对？永生的神在人的国里面掌权，那个时候就是这样子，这些王连起来要把以色列人打出去，否则的话我们就没有地方了，我们又没有饭吃了，并且他们要把我们杀光的，这还得了？一定要把他打出去。还有一群人的态度怎么样？是截然相反的。这群人是畸变的居民。那畸变是一个什么地方呢？你要去看地图啊。畸变是大概在，畸变的意思是山丘啊。那畸变的这个，它你要把它原文翻过来，就是山丘的一个地方，大概在耶路撒冷西北9公里的地方。那很离耶路撒冷很近啊，这个地方。那么这里圣经在这个第10章约书亚第10章，你再往后读的话，你会发现有这样一句话说，即便是一座大城，这并不是一个小民啊，并不是一群小民打不过的，这个就像我们现在的很多小国家一样，这个不行我要去求和的，它是一群大城，如都城一般，比爱城更大。然后还有什么？还有城的人都是勇士啊，这群人要打仗可以打仗的，对不对？可以打仗的。结果他们呢，他们采取了一个跟这个诸王啊完全不一样的方式，怎么样？跑到以色列那边跟以色列讲和。但是这个讲和的方法是什么？是通过诡诈欺诈的方法去讲和。所以你看到这些诸王好像这个什么，好像吼叫的狮子一样啊。我们这个我们知道这个魔鬼的攻击，我们就很多时候像吼叫的狮子在我们的面前要吞吃，对吧？把我们每个人都吞掉，非常厉害。那另外一方面呢，你会看到很多时候又像什么？又像一个温顺的绵羊在这边，你觉得这个表面上是非常的好的，一切都是好，为我们好的，但实际上底下是什么？充满了阴谋，充满了诡计。所以这两种人，两种不同的态度啊。但是我们知道，即便虽然他采取了这个一个欺骗的态度，但是他的本意是什么？本意乃是要对神有这样一个追求渴慕的心的，他为了能够到神的面前得活命，能够得拯救，就是我们现在的话就是得拯救，他采取了这样一个怎么样欺骗的这样一个策略。那等一下我们看看神是怎么处理这个策略。好，那这个畸变人非常聪明啊。你要如果看这个他的这个打算啊，盘算这个计谋怎么去施展这个计谋啊，非常的精妙啊，以至于什么呢？以至于你说以色列人是不是很傻？以色列人不傻的，以色列人一点都不傻的。但是以色列人怎么就被他骗了呢？他做过什么事情呢？有我讲了的，这是大概有这个总结一下，有4点，在这个计谋里头啊，把这个计谋变得天衣无缝。他们那个主要的一个出发点是说，我要伪装成什么？从远地来的。远地来的，不是住在这个这边近处的。 那么远地来，你不是耶和华神让你们把这个近处的这些迦南的人全都杀光，全都赶出去吗？那我们是从远方来的，你总要跟我们讲和吧，你不至于连我们都一同把它除灭掉吧。那么怎么让这个计划看得天衣无缝呢？四件事。第一件事，拿旧口袋和破裂缝补的旧皮带装水啊，装这个，因为你去后面再读的话，它只有三天呢、啊。爱城跟因为就是那么一块地方嘛，对吧？爱城跟基变距离走一走就三天的距离，你根本用不到这个什么旧皮带的话，就假装这个已经走了一年了，可能啊，这个皮带都旧了，连这个在沙漠里面走，连这个皮带都已经破裂缝补了，让人一看，哦，这群人一定是从远方来的，不是从近处来的，对吧？然后呢，将补过的旧鞋穿在身上，穿在这个把旧衣服穿在身上，这不能太新啊。太新让人看出来不对啊，这鞋子已经是破的，一定是要走得快磨出洞的。那这你觉得说让你觉得说已经走了大概一年时间了，并且啊所带的饼都是干的，这个就是做的天衣无缝，你看对吧？所以这个计划过然后饼都是干了，并且不光是干了，还长了霉了啊，就是已经长霉了，这个不能吃了。那另外呢，就是说他谈及远方的事情，他们说我们听闻耶和华让你们在约旦河东打了很多的胜仗，对吧？这个谈到这个后面亚摩利的两个王嘛，对吧？西什巴山王鄂这两个王，然后呢，这都是约旦河东的事情，但是呢，却不谈这两天发生的约旦河西的事情。只有三天的路程嘛，他一定能听到这个最近以色列在耶利哥打的胜仗，在爱城打的胜仗，这些事情他不谈。因为这么一谈又穿帮了，对吧？一谈又觉得说这个啊肯定是近处的，你否则怎么听出来呢？所以把这些事情全都编造的这个像一个天衣无缝的这样一个计划，然后呢兜售给把它卖给以色列人，让以色列人能够相信啊。那我现在就问大家一个问题啊，这个很有意思，就是说首先他们为什么撒谎？余弟兄，活命，他活命，非常对嘛？他们想要活命啊，想要。但是呢，活命是一个起源，他们撒谎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因是他们不认识这个永生的神，不知道神是怎么样一个品质，是什么样的这样一个我们怎样的一位神，对不对？他觉得撒谎的这种情况来到这个面前呢，他可以有一些办法。那么我这有一个问题，如果他们没有撒谎会怎么样？没有撒谎会被杀？对啊，牧师说的啊，那是谁说的？张岩说的啊，哦 Lucy 说的啊。所以我们知道，若是我们对我们的神有这样一个了解，知道他是什么，这以西结书我们前面我上次我们也有看过这句话，对吧？这是神对所有人的一个心意，恶人死亡岂是我喜悦的？神是想把这些人都杀干净吗？杀得干干净净神特别快活，是不是这样子？不是的。恶人死亡岂是我喜悦的吗？不是喜悦他回头离开所行的道存活吗？这是在旧约里面的一段话啊，这连主耶稣基督还没来呢，我们主耶稣基督来了以后，这样的信息更加的多了，对吧？我知道他愿万人都得救，没有一个人要沉沦的，所有的人他都要，只要到神的面前来的。所以若是即便到神的面前来，与神的百姓讲和，然后愿意来顺服，来这个信奉这位我们的神，我们耶和华上帝，我不觉得神会要杀他们。这个东西还有一点是从哪里可以看到呢？这个约书亚第十一章哈，你去再往后读到第十一章，你发现有这样一句话，这句话说是除了基变的西位人之外，没有一城与以色列人讲和的。这是在以色列人打仗打了一个就是大获全胜的这样一个状态下面，神那你看，我们知道圣经里所讲的，尤其是类似于这样的 comments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为什么这样的 comments 重要呢？这个不是从人来的意思，很多的这样的 comments 是这个写书的人在圣灵的感动下面把神对这段事情的总结打一个结。不知道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哈？你他发现这个描述历史的这段话之后啊， 通常会有这么一句或者两句对这段话的一个总结啊。然后你去读诸王列王，对吧，你会发现这个总结经常是什么，这个以色列的恶王啊，不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或者以色列这个是好王，行以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对吧。那你去读这个后面的这个士师记，你看到也有一段这样的总结不断的出现的是什么，那时候以色列当中没有王，是吧，任意而行，对不对。然后呢这里面没有王，就是这个时候这段通常都是圣灵的感动下面去写的 comments。 这段 comments 是什么意思，就是神对这段的总结。那么这段对畸变的这段事情呢，神有一个这样一个总结，就是说除了畸变人之外，没有一臣与以色列讲和，其他人怎么都是要跟神的军队对抗的。所以你这段经文你能读出什么，神对畸变人愿意到以色列人跟以色列讲和，愿意来到神面前来求恩典，这件事情是一个赞许的态度，对吧，这是很清楚的。这段经文你读一读，你看到其他的全都是在打仗，就他要来过来讲和，神对他们是一个赞许的态度。但是这个方法对不对呢，方法是显然是错误的。但是这个他的目的对不对呢，目的显然是对的，要到神的面前与神的军队讲和，愿意来服侍耶和华。所以这个问题啊，我刚刚讲的这个问题啊，如果他们没有撒谎会如何，我也不知道如何，对吧，因为我们这个事情没有发生，我们圣经里也没有讲。但是按照神的，我们了解神他是这样一位守约施慈爱的神，所以我们有理由能够相信，若是他们真真实实的悔改来到神的面前，神要仍然要拯救他们，神仍然要把他接纳他们，拯救他们，让他们能够成为属神的子民，是不是。但是呢他们选择了另外一种方法。但是我觉得选择另外一种方法这个是不奇怪的，因为我们这些人通常也是这样的。不要说他们不认识神啊，我们这些认识神的人很多时候怎么样，也会选择这些方法，这样一些欺骗的这些比较带着欺骗性的这种方法来服侍神，对不对，很多时候是这样子。我们有时候我就记得很久以前有这个传福音的时候，对吧，传福音我们有几个弟兄姊妹在一起，这个讲完以后呢，我们一些学生嘛，学生就不知可否，那护照也不知可否，旁边有位弟兄就把另外把这个学生的手就举起来，这是真实发生的事情，真的。我当时就这个愣在这边了，我说这个算什么呢，对吧，就说他还不知可否的时候，我们另外一位弟兄对神很火热，也很希望万人都能得救，不愿意人沉沦，看到没，就抓着这个旁边的人的手呢就把他举起来了啊。那当然你这个学生被人举起来他也不能就硬放下来，对吧，然后这个手就在空中悬了一段时间，然后我就看到我就在想这个怎么处理这个事情，我也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个事情。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呢通过这样一些方法来服侍神，来对神大发热心，但我们知道若不是按照神的方式对神大发热心怎么样，这是不蒙神允许的，这是不蒙神喜悦的，对吧，不蒙神喜悦的。虽然我们的动机是好的，但是呢我们的方法是错的。好，那么以色列人怎么样，我们看到说这个畸变人去做了这样一件事情，那以色列人呢，以色列人也不是我刚刚讲的以色列不傻哈，以色列人受了那些他们些食物。这个地方有很多时候有人这个就读不懂这句话了，为什么读不懂这句话呢，这些食物都是发霉的，以色列人是十天没有吃过饭了，20天没有吃过饭。你知道上一次打埃城的时候，神是让他们在埃城里面把这些所有的财物、鲁物都归他们所有的，绝对是吃得饱饱的，对吧，这个 feast 这个满汉全席都已经吃过了。那这个时候为什么他们要受那些干了长霉的食物呢，这是要吃吗，不是要吃，对吧，但是为了受这些食物啊，我觉得有一个原因是要来检查了，对吧。当然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他们要跟他们立约嘛，但是呢立约之前我要来检查嘛，是不是对的嘛。所以他们是，你知道英文有一个词叫做 due diligence， 你们听过这个词对吧，就是什么意思，就是要 你买房子之前我要在这块地方做我的检查，对吧？我自己的工作。那么做任何事情，你要签一个合同之前，我都要有一个 due diligence 的 process， 对吧？我要去跟他们把这个事情，所以以色列人这个事情做了，并不是说就跟他说我签一个合同没有做 due diligence， 没有，他做得很清楚，看了这个看了那个，看问了这些问题，对吧？然后呢，圣那一样，你看这一句话怎么样？这就是圣灵的光照和圣灵的启示了。那圣灵在这里很清楚的，在这里用了这一段这几个字呢，把以色列人这些事情所处理的一个最终的问题，把它写出来，写得非常的清楚。他们做了自己的 due diligence， 做得非常非常的详细，非常非常的完美。但是有一件事他没做，什么没做呢？求问耶和华。他们没有求问耶和华，不是他们耶和华不跟他们说话哦，耶和华是一直在跟他们说话的，对不对？跟他们启示，他们说跟他们说话的。但是呢，那你知道这句话里面，你想到箴言三章这里话，这句话是说什么？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圣经里有没有说你们不可以用自己的聪明？圣经里从来没有说，对吧？基督徒做的事情，我们这些人一定要用我们脑子里的聪明，对吧？你要凡事用自己的脑子，用你自己的心来判断，来审查，做你的 due diligence。 但是圣经里讲这句话，不要怎么样，哎，不要依靠，不要把最后你的聪明作为做一切事情的这个一个标准，这个不是这样做的。如果我们一旦这样做怎么样，就会落入到以色列人这样的光景里面。以色列人什么光景啊？没有求问耶和华，做了自己这么详细的，用了自己的聪明，用了，但是最后依靠了自己的聪明，凭了自己的眼见，然后呢，就接受了他们的食物，跟他们立约了。这个是完完全全违背神对他们的教导的，对吧？所以我们知道，我们这个牧师给这段这个起了一个名字，叫做仅凭眼见的错误，对吧？仅凭眼见的错误，因为我们知道眼见呢，实在是太能够欺哄人了。所以我们很多的人呢，我们这个尤其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我们传福音的时候经常会听到这样一句话，什么一句话？哎，让我看见我就知道了，我就认，让我听见让我看见。你知道现在这个我们最近这段时间讨论最多就是 AI， 对吧？ AI 讨论的很多。那现在有一种骗局，那时候今天这次回去我就跟我妈妈说，你以后要是听到有个人给你打电话，里面是我的声音问你要钱，怎么样？你坚决不能相信，对吧？坚决不能相信。你看到或甚至我们去做这个视讯啊视频，你看到有一个人，你看我在跟他讲话说，哎呀，我被绑架了，我没钱了，怎么样？你坚决不要相信。为什么坚决不要相信？因为你眼见的怎么样，欺哄你了，对吧？我们的眼见实在是太有限了，我们的可见，我们的这个光谱，你知道是这么的大，你能够眼见的光谱只有在这个这么大的光谱里面那个非常非常小的一部分。我们要不是有这些发现，有这些发明，我们都没有办法有手机的，对吧？如果按照你的眼见，按照你的耳听，你不相信会有手机这种东西存在。为什么会不相信？我怎么你打个电话就能，我通过什么东西通信的？我又没有喊出来，对吧？你不相信，你也不相信无线电存在的，这些东西都不相信。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些人只凭眼见。但是神告诉我们不能凭眼见，你做你自己的工作，但是呢，最后要求问耶和华，在凡事上面要来求问耶和华，让他的判断，他的带领作为我们行事的原则，对吧？我们这个知道陛下姊妹要需要两种治疗，三种治疗的方式，那我们怎么样？不依靠自己的聪明，我们知道用我们的这个聪明去判断，然后把它交在神的手里面，因为我们不知道哪种东西对我们最好，靠着我们的眼见是不能够判断的，交在神的手里面，他是万有的主宰，他知道怎么样去做。所以呢，这个就是他们的问题，没有求问耶和华，靠了他们的聪明。然后呢，这个时候好了，约书亚与他们讲和，与他们立约，这个时候就要开始立约了。立约是什么意思啊？ 立约的意思是什么？你们有婚约吗？对吧？知道我们大部分都有婚约吗？立约是怎么立的？啊，对吧，我签个字，你签个字嘛，对吧？那圣经里面有几处是单方面的约，我们也知道，对吧？就是神自己签字的，对方没有签字的。凡是那种约都守下来了，因为没有人的签字在里面。凡是人签字的约怎么样？基本上都守不下来，因为人都失败了。所以呢，这个地方两个人两边就立约了，容他们活着，不能让他们死掉。然后呢，会众的首领呢还向他们起誓了。这个会众的首领就讲到十二个支派嘛，那十二个支派的首领就向以色列人起誓说，断不能够把你们灭绝，要让他们存活。哎，这个不得了，这件事情做完之后怎么样？掩盖不住的，弟兄姊妹，说谎是掩盖不住的，对吧？就我们稍微上了一点年纪了，我不能说我上了一点年纪啊，这里有很多的年长的弟兄姊妹，但我们稍微有一点生活经历的人都知道，你凡是要撒谎的，你很快就纸包不住火嘛。那么也有人聪明的，纸包不住火我就承认了，对吧？有人不聪明的怎么样？再包，我再，哎，我在上面再加一层纸，对吧？这个纸被烧灭，我在上面再加一层，那个纸烧了再加一层，对吧？一层一层的去包上去，但是都是用纸来包，最后怎么样？一层一层全都烧掉。那么这群人同样的道理，三天，因为只有三天的路程就可以走到了嘛，以色列走三天就走到基遍去了。然后这群人，你可以发现这群人是从基遍这个城里来的，走到他们家门口了，这个纸包不住火了，这个时候这个问题就出来了。然后出来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这里第一个反应是什么？那会众，那这个就是问题就在于这里呢。会众，那这个是我们经常发现的事情，对吧？会众就开始发怨言，不是首领发怨言，会众就开始发怨言。这个时候发怨言在什么时候发生呢？我们现在讲，我们知道很多人就叫事后怎么样？事后诸葛亮。那这些人也是，你当时怎么没有发怨言呢？立约之前，这个大家这个十二个支派的首领都去跟起誓去了嘛，没有一个人说你们没有我求问耶和华，对吧？没有人说的。然后最后三天以后发现这个纸包不住火了，开始发怨言。为什么他们要发怨言呢？弟兄姊妹，为什么这个会众要向他们发怨言？做错了，不光是做错，因为他们刚从爱城那件事情上出来，这个痛在那边是这个切身的痛啊，这个还没有从这个痛里面出来的，对吧？不听神的话，被击打，整个打败仗，包括不光打败仗，对吧？被人赶着这个抱头鼠窜，这件事情本身，你看，如果是十年、二十年之后，大概这件事情没有人记得了。这刚刚几天之前发生的事情，在众会众的时间里面，这个痛还在那边放着。这个时候，你又要来带我们违背神的话，这个以色列百姓怎么样？害怕了，非常非常的害怕。但是害怕他们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发怨言，但这个怨言没有在之前发，在之后发了。我想我们弟兄姊妹是不是经常做这个事情？我不知道。啊，事前没有说，没有什么，大家就做，做完以后怎么样？哎呀，大发雷霆，怎么能这样做？怎么那样做？啊，向他们首领发怨言。但是呢，我觉得我们要这里学习的一个地方是什么？从以色列人身上学习什么？学习他们首领的态度，不要学习他们百姓的态度。不要学习百姓，因为百姓除了发怨言之外，他做不了什么，对吧？首领的态度怎么样？马上冷静下来，对吧？出事了，你要去 handle 这件事情，要处理这件事情。怎么处理这件事情？我们要冷静下来，冷静下来，然后去分析这件事情，然后看怎么样来弥补，对吧？不管在什么，在家里面，在教会里面出现事情的时候，我们都是这样的态度，不要去埋怨，然后怎么样？要冷静下来处理事情。这个呢，我觉得是这个世界上面有很多的这样的例子，像我们的这个我们家小朋友哈，这个老二啊，去踢球，我觉得他们教练给他们一个非常好的这样一个 practice， 就是说一个操练，就是说谁要是输了球怎么样，绝对不能抱怨。你想，因为这群小孩在一起啊，谁要是输了球啊，防球没防住，或者一脚被人把自己的球踢到自己的门里面去了，经常发生这种事情。那如果教练不这样一而再再而三的提醒怎么样，这个就大家所有人都开始群起攻之这一个人，但是你要在群起攻之，这个球就不要踢了，这个比赛也不要继续了，因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办法再做下去了。所以知道出现问题， 第一个要重要的事情提醒我们每个人自己，就是说不要发怨言啊，不要发怨言，在家里也好，在教会里也好，千万不要发怨言。然后呢，要向这些首领学习，他们怎么样，他们就开始分析，然后说我们怎么能够把这件事情把它做好。他说我们已经指着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向他们起誓了，现在就不能再害他们。你看他们非常清楚的，我们指着耶和华向他们起的誓，我们现在就不能够再违约了，因为这个约已经签了。然后我们要如此待他们，容他们活着，免得有愤怒因我们所起的誓啊发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就说要容他们活着，结果就让他们做了什么，做让基遍人做了以色列的在这个劈柴挑水的人。你知道后面就这些人就住在了圣殿里面，因为圣殿要献祭啊，圣殿要有节期啊，那么就让这些人去做劈柴挑水的工作，来服侍神，在圣殿里面服侍神。那么这个里呢，就是一个 compromise， 就是一个我这个中间的这个，我不知道 compromise 叫什么，
妥协，
这样一个妥协。但是呢，他们这个妥协的根基非常清楚，这个妥协的根基是什么？我们断不能违了我们跟他们签的约。所以呢，我这里就是给大家一个问题，为什么以色列人没有毁约？讲起来说，你骗我用诡诈跟我们签了这样一个合同，那么签了之后我为什么不能违约？这里不能违约的重要性在哪里？啊，海平刚刚说什么？啊，启示，对吧？这个事情以色列人非常非常清楚的，他们的一个在迦南人的心里面，或者在这个全地上面，他的一个位置，他的位置是代表神和见证神的这样一个位置。如果以色列人在这里违了约，不管你怎么欺骗我的，对吧？那我们这些人呢，不光是迦南人呢，我们这些人呢，两千年之后的这些人呢，我们就开始问这个问题了。我们欺骗神，我们有没有欺骗神？经常，对不对？我这个，我们每次到神面前主啊，我要一生来爱你，一生来，现在主里面活祭献在你面前。可能过两天咱们就走远了。那如果在这里他们不守约，那我们这些人，迦南这些人问的问题就是说，神要不要守跟我们立的约啊？他是不是会因为我们这些人到他面前欺诈他、欺骗他？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这些人都是不完全的，没有一个人敢说我们在神的面前是完全守节清心的，对吧？都是有多多少少的不完全在神的面前。那现在就是这样一个问题，那神要不要守他的约？对不对？我们跟这些基遍人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我们也是有这样一颗心，愿意到神的面前来蒙神的拯救、蒙神的祝福，对吧？有这样一颗心，但是我们的做法千差万别。也有人来是欺骗的，有人来刚刚来教会是来 social 的，对吧？是找朋友的啊。我们以前这个小团契里面还要来找男朋友、女朋友都有，对吧？是要来找各种各样的帮助。有人来过来做这个做那个的，卖保险的，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对吧？没有那么纯的。但是后来我们蒙了神的光照，蒙了神的拣选，跟神走了一段天路之后，发现怎么样？哎呀，我们的主是那么样的可爱。你的动机就变了，你不再是去卖保险了，你不再是去找男朋友女朋友了，你到教会来是亲近神，对不对？我们很多这样的话，很多这样的例子，很多这样的经验。那现在问题就是说，若是这里毁了约了，那神对我们这些人有什么样的态度？你读罗马书啊，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我跟不少人读罗马书，有没有人怀疑过？说也不是怀疑啊，有没有人读有这个问题啊？罗马书第九章开始到第十一章，这三章里面怎么好像突然岔出去了，对吧？你现在读第一章到第八章都在讲因信，对吧？因信称义，因信成圣，因信得荣耀。第九章开始到第十一章里面讲什么？犹太人，对不对？讲过犹太人最后的结局，为什么有这段岔出去？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问题过。后来我也有这个问题啊，后来我发现呢、啊，后来我发现我也是受了很多人的帮助，有人的弟兄姊妹提醒我们，为什么要把犹太人结局插在那边？因为知道神对犹太人，虽然犹太人背离了神，但是神对犹太人的约怎么样？从来没有改变过，守约是慈爱的这位神。犹太人欺诈，犹太人背离神，犹太人拜假神，但是神对犹太人守约是慈爱。 虽然有2500年的飘零，你们对吧？犹太这个国，这个以色列这个国家2000多年不成国家了。那你要问，在1948年的时候，以色列这些百姓啊，后面这些犹太的百姓又回到了迦南地，又把这个国家重新建立起来，凭的是哪一个约？弟兄姊妹，凭的是哪个约？凭的是亚伯拉罕之约，对不对？神跟亚伯拉罕在4000多年之前立的这样的约，对吧？我要使你成为万国的祝福，对吧？我在这块地方赐给你的后裔为业，神守没有守这个约？我们1948年这个就是一个这么好的一个例子，神是守约是在的。那个约哈，神跟亚伯拉罕之约，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什么？就是没有人的参与的，对不对？亚伯拉罕沉沉的，就睡过去了，但是呢，就看到神有火把走在这个两排这个撕开的深处中间走过去，神是一个单单的一个人，一个 party single party 在这个约上面签字，亚伯拉罕不在里头，所以神是守约施慈爱一直到永远，说这块地方是给以色列的，就是给以色列的，对吧？那神跟大卫有没有立约？大卫立的是什么约？君王的约，对吧？你的后裔要坐在你的宝座上面直到永远，那这个约成了没有？完全成，对不对？对吧？我们开始不能明白，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从大卫的苗裔上面出来，对吧？坐在宝座上面啊，成为君王，一直到永永远远，这个约也成，对吧？新约，主耶稣跟我们用他的身体，用他的血所立的新约，这个约成了没有？成了。那这个约在这个约下，我们这些人都在这个约下面，这个约是怎么写的？因信称义啊，我记得有人说是吧，因着我们信靠耶稣，我们就永远一次性永远的我们的罪被他所担负，对吧？被他的宝血所遮盖，所以我们再也不会流失掉，我们再也不会，神的愤怒永远不会在我们的身上。这是主耶稣用他的宝血所立的新约，是不是？那这些约成不成啊？神会不会守啊？神当然会守了。那这就是一个例子，在圣经里面记载了这么多的事情，从来没有一件事情神是违约的。就算像类似于这样的事情，这个约是在一个欺诈里面，是在一个骗局里面所签的，但是神签了就不会违约。这是给我们这些信主的人带来多大的一个应许啊！你有没有？你有没有确据？我记得我当时大学的时候啊，我信了主，信了主之后，我们这个有一个，你知道在当时在上海的时候，在上海的时候，不是说现在你信了主你就马上到团契里面教会里去的，我们那个时候是要考察的，啊，考察3个月，为什么要考察？害怕你是这个警察派来的，去把这个团契一锅端了，考察了我3个月的时间。考察我3个月时间，这个经常考察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有多相信明天你要死了，你就跟神同在到天堂里面去？这个问题我被问过很多遍。那个时候我就说，我相信，但我心里面还是不知道，还是有点疑惑的，对吧？但是你知道，你读圣经，你圣经读的越多的话，你越能够明白神是怎样一位守约施慈爱的神。他给写的这个约，用他的名写的约，从来没有违背过。所以我们这些人呢，100%的确据。我们今天如果离世了，我们明天今天离世的时候，我们必与主同在，我们必要开始这个永生的生命在里面，一点都没有妥协，一点都没有差错的啊。所以弟兄姊妹，读这段圣经，你如果不能够把我们对神的这个确据啊能够加深的话，读这段圣经就是只看一个故事，你看到这段圣经就知道神跟我们签的约永不改变。所以我们在神面前这样一个心啊，我们就何等的笃定，对不对？何等的扎实，何等的笃定在这边。好，那么这个基遍人啊，我们快去把这个最后讲完之后呢，这段事情讲完以后呢，基遍人呢，他们的态度是什么？约书亚跟他们说，你们跟我们行了诡诈的事情，所以你们要去做奴仆，做这个劈柴、挑水的人，对吧？砍柴的人。那么基遍人怎么样？基遍人没有说啊。这个你小看我们了，我们都是大能的勇士，你应该派我们上去打仗，对吧？要是我们现在的这个一个想法就是说，你难道不应该让我们去打仗吗？我们不浪费我们的恩赐吗？对吧？我 们现在很会用恩赐这句话。你看神给我们这么健壮的体格，这么多 muscle， 你不让我们打仗，不是浪费我们的恩赐吗？但是他们没有 argue， 对吧？他们一点都没有跟以色列人去讨价还价，而是说什么啊？现在我们在你手中，你以怎样待我们的为善为正，就怎么待吧。哎，我去扫厕所，我也去。那按照我们现在的话就是这样子说。以前这个永杰牧师啊，在这个他在北加啊，他说他们教会扫厕所的是三个博士，加上一个什么VP， 就是这个就是都是博士，就中间还有一两个是这个大公司的VP of engineering 还是什么，你知道就是副总裁，这个，那为什么这些人为什么去扫厕所啊？因为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教会以怎样待我们为善为正，就这么待，我们就甘心的去把我们的这个我们的一点点的这个能力，我们一点点的工作都献在神的面前。扫厕所也好，做什么也好，我们服侍的都是那位永生的神，对吧？关键的是我们在他面前蒙了拯救，蒙了恩典。那么这个神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你知道，基遍人一开始是砍柴的，对吧？挑水的，但是呢，后面以色列人有了这个圣殿之后然后他们这些人呢就住在了殿里面，成了殿里面服侍的这群人。然后呢，那这个第一个呢，我们已经讲过了，神对这件事情的态度，神是这个喜悦这些基遍的希未人来到他面前来讲和来求恩典。这件事情本身，神是一个赞赏的态度。那另外呢，你知道，你看我们刚刚讲说了，所以这个讲到这个立约的事情，后来呢，这个撒母耳记下有一段记载，说到大卫年间有饥荒，一连三年，耶和华说这饥荒是因为扫罗杀死了基遍人，看到没有？这个前面这个王叫做扫罗，他杀了基遍人。原来基遍人不是以色列人，乃是亚摩利人所剩的，但是以色列人曾向他们起誓不杀灭他们，结果呢，扫罗背了这个约，以至于招来了什么？招来神的审判和神的这个刑罚啊！所以神是极其守约的一位神。那对我们来讲的话，那对我们这些人来讲的话，第一个我们知道神对我们的应许不会变。第二个很重要的一个应用是什么？我们跟人立的约有没有守住？对吧？所以我们在礼拜五的晚上的时候，楚楚今天在我们那儿，我们有一个组啊，我们在说我们结婚的时候啊，弟兄姊妹，我们结婚的时候都讲过这个一句话，对吧？就是说，那句话叫什么？不管是老了还是死，不能说死啊，就是说不能是你疾病也好，你的贫困也好，什么也好，不能把我们怎么样隔绝开来，对吧？你们都讲过这句话吧？没有人不讲过。都讲过这句话，不讲的话你估计结不了婚了，是吧？都讲这句话的。哎，那我就奇怪，大家都讲这句话，为什么最后离婚的那么多呢？都你不是立了约了吗？为什么守不住这个约呢？那很多人就开始说了，现实是现实，对吧？现实是骨感的，现实是现实啊，你有很多的问题，家里有这个问题了，性格又不合了，怎么样。但是你知道守约这件事情本身，不管在什么样场景下面都是要付代价的。你去问问看这个教会里面，我看我们教会里面弟兄姊妹都是很恩爱的啊，这个徐熙跟刘月都永远坐在一起的，这非常非常恩爱的。你去问这些恩爱的这个夫妻，你说守约这件事情付不付代价？没有一对可能跟你说这件事情是不付代价的。我每天在那里很开心，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自然而然我们俩的关系就非常非常好。有没有这样子的举手我看看。那我们下个月要开始有一个婚姻周，对吧？讲婚姻的这个婚姻周，那实际上就是这一个不是婚姻月啊，一个月我们要讲到这个婚姻之间的关系或怎么样。但是我的意思在这里就是说，所有的约，婚约只不过是一个例子而已，所有的约你跟人家立的约守起来不付代价是不可能的。但是呢，在我们这里面要有一个非常非常清楚的意识。我自己其实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因为我跟小孩讲的话基本上都守不住。我跟小孩说这个，对吧？你可以干嘛干嘛。过了一天，我说不对，这个事情， 我怎么能这么妥协呢，对吧？然后呢就开始就坚强了，但一坚强了呢，我跟小孩所立的约全都是白费了，就这样一个意思。但是呢，这里给我们看到的这样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意象和神的一个旨意，就是说你所立的约要花你的费你的力气来守住，对吧？这个力气怎么去费这个力气呢？就是主耶稣告诉我们，凡跟随我的怎么样，要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随我。在我们每天的路上面跟背十字架跟随主，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约能够守住啊，这是神的心意啊。违约不是神的心意啊，我们守约才是神的心意。那么最后这一点就是说，看到我们其实在这个约书亚之前，我们在讲尼希米，对吧？我们尼希米把这本书都看了一遍。在尼希米那个时候啊，以色列归回的时候呢，有一批人，大概49000多个人，跟尼希米一同。前面是开始跟这个三批嘛，分三批，开始所罗巴伯，后来以斯拉，后来尼希米，一起归回的人当中呢，有一批人叫做什么人呢？叫做基遍人。啊，圣经里面有的时候把它叫做尼提宁，对吧？就是讲到在圣殿里面做仆役的，做这些这个灵活的。那么这一群人呢，跟着以色列人回到了耶路撒冷，参加了这个重建圣殿的工作，然后呢，把以色列的这个信仰啊，能够带回来，以至于预备我们的主耶稣几百年以后在耶路撒冷降生，你知道我们在这个伯利恒降生了。所以基遍人，那你要是说你要问我们现在的人，这边人本来不是以色列人，是奴役啊，奴仆啊，他们有个机会被走了，就何必要回来呢？但是这里你看到什么？你看到这些人住在神的殿里面，虽然他做的事情是那些烧柴的、打柴的、这个浇水的，但是他听神的道，看到献祭的事情，然后在那边蒙神的光照，他住在神的殿中，蒙神的光照，以至于最后前面这样一个奴仆的这样一个咒诅变成了什么？实际上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祝福。这群人是参与耶路撒冷重建的，这群人是被神所纪念的。看到圣经里面非常清楚，是被神所纪念的这群人。所以基遍人的信仰就被这样建立起来了，就好像我们这些外邦人一样，对不对，弟兄姊妹？我们这些外邦人本来跟神是无关无分的。我有时候经常在想这个事情，对吧？要不是因为有福音传到我们这些华人啊，跟一个2000多年前以色列的一个教师啊，有任何关系吗？2000年前在中国发生的事情，我都不觉得跟我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不要说在以色列了，对吧？若没有这样一位真神，他差遣他的独生子到我们当中来，告诉我们他是我们全人类的救主和生命的主，那这个2000多年前的以色列人跟我们有任何的关系没有？我们这些人今天能够在这里聚集，能够坐在神的殿中，一同来听神的话，一同认我们的主耶稣为我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就好像基遍人一样，他蒙了神的恩典。虽然一开始有咒诅，但最后咒诅变成了一个极大的祝福，让他们一起都能够归在神的名下，然后被神所纪念，在永生里面有份。所以呢，这里最后讲到说，我们看得很清楚耶和华的心，有一首诗歌叫耶和华的心，对不对？耶和华的心是怎么样一颗心啊？牧师其实上礼拜有讲，对吧？你在里面看到的尽是神的恩典，尽是神的怜悯。恶人死亡，岂是我喜悦的呢？不是喜悦他回头离开所行的道存活吗？我们每次传福音说，哎呀，你看不信主的人要下地狱，这是神的心意吗？神希望每个人都下地狱？没有这样子的。神希望所有人都能够归向神，所有人都要悔改，来到神的面前，得那个永生的好处，放在那里免费的、白白的得到的。为什么不来到他的面前得这个恩惠、得这个帮助呢？然后呢，你也看到说，本来是一个欺诈的起头，对吧？这个约是在一个欺骗、一个欺诈的光景里面立的，但是因为神的恩典，因为神守约施慈爱，把这样一个欺诈的事情、一件不好的事情怎么样，变成了一个祝福，变成了一个立位人全家都能得救的这样一个祝福。所以让我们想到罗马书八章这里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很多时候你也不知道怎么事情，我们怎么信主的我们都不知道，因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我们就信主，对吧？来到教会里面，然后但是呢，神就用这些事情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凡是被他旨意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最后都来到他的面前，都得了这个永生的好处。所以我们感谢神啊。那最后的总结就是说，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啊，我们要学习畸变人，不是学习他们的诡诈，学习他们的态度，他们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来得这样一个生命，而不要像那些王一样，凡是跟以色列军队打仗的、作战的、敌对的，最后都得了他们应有的下场。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一切所行的事上认定他。我们用我们的聪明，但不要依靠聪明，聪明是依靠不住的，我们的眼见、我们的耳闻都是依靠不住的，我们依靠我们的主，凡事交在他的面前，让他显明他的旨意。那守住我们在世上所立的约，让神把咒诅变成祝福啊！千万不要违约。我们不管是跟我们的太太、我们的先生也好，还是跟我们所有的事情也好，你所立的约就立了，我们付代价就付了。但是我们守约是蒙神祝福、蒙神喜悦的一件事情。好，感谢主，我们今天的话我们就停在这里。